从前有个弟兄大隐干饭，他动手能力很强，什么东西都喜欢自己来做。那么有一天他父亲看到了一张需要自己组装的书桌，箱子一打开的时候，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木板，里面也有很多的螺丝，还有一包奇奇怪怪的小零件。重要的是呢，里面还有一本说明书。所以他的妻子呢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先看看说明书。他说不用，我看一眼我就知道怎么装。于是呢他就开始组装。那么装了一个小时呢，发现那个桌子腿歪了。又装了一个小时呢，发现这个抽屉呢推不进去。那么再装一个小时呢，他发现这个桌面装反了。所以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个厂家设计是有问题的。他的妻子在旁边很平静地说，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不是厂家设计有问题，是你一直没有看说明书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很像是这样的，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却常常凭感觉生活。神给我们很清楚的吩咐，但是我们却按自己的经验判断。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斯蒂凡在公会面前他讲到的这一部分内容，你会发现他不是在安静的查经班里分享，他是在受审。他被控告践踏圣所和律法，他面对的是宗教领袖，是熟悉旧约、重视圣殿、看重传统的那些人。但是我们看到斯蒂凡，他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人可能有律法但心呢却归向埃及。人可能有会幕和圣殿，却不真正敬拜至高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信息不是给外邦崇拜者的一封信，而是给敬拜群体的一个提醒。他给我们三个问题，对不对？哪三个问题呢？第一呢，就是我有没有真的听从神活泼的圣言？第二，我有没有弃绝心中的偶像？第三，我有没有向神献上真实的敬拜？我们盼望主借着他的话来光照我们，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学习。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
文哥，
听从活泼的圣言。那在三十七节里面就说到，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中，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这位摩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里，斯蒂凡特别提到摩西，为什么呢？因为控告他的人认为他反对摩西，反对律法，反对圣殿。所以斯蒂凡不是回避摩西，他反而说，你们若真的明白摩西啊，就应当知道摩西自己指向另一位更大的先知。其实三十七节是引用旧约申命记里面的话，那里也讲到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这位像摩西的先知在新约里面最终指向主耶稣基督。所以斯蒂凡的意思是，你们口口声声尊重摩西，但摩西自己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你们要听从他。如今这个先知已经来了，就是耶稣基督。问题不是斯蒂凡不尊重摩西，问题是他们没有听从摩西所指向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真正尊重圣经，不只是熟悉圣经字句，而是顺服圣经所指向的基督。主耶稣也曾对犹太人说， 你们考察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又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人可以研究圣经，但是很可惜却拒绝圣经的中心。人可以引用圣经，很可惜的是却抗拒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可以参加聚会，可以参加小组查经，我们可以听讲道，我们可以读属灵书籍，但是如果神的话没有带我们更爱基督，更顺服基督，更像基督，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可能只是把圣经当作知识，却没有把圣经当作主的话来听从。那么在撒天八节这里说到，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里面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主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摩西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就说明神的话不是死的文字，不是古代宗教文献，不只是伦理的劝勉，那神的话是活的。神的，因为神他就是又真又活的神，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因为神是掌管生命的主。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说到，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一切的要刃的剑更快。那么就是说神的话会刺入人的心，会显明人的心意，会安慰破碎的灵魂。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当旧约里面哈，约西亚王他听见律法书的话，他做了什么动作？他听到神的话，他就撕裂衣服。哇，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显明了百姓的罪，唤醒了约西亚王的这个良心。所以他不是说这只是古老的传统罢了我们不用去理会他。那他知道他拿的那个律法书，那是神对百姓所说的话。我相信在旧约里面，大家也喜欢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去传道啊。那我们看到约拿只讲了很简短的信息，他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那我们看到他讲完呢，那他们从王到百姓呢就都回来了。哇，这个我们相信绝对不是因为约拿口才有多好，我们相信是因为神的话是带有权柄的，神的话是活泼的。所以我们也在学习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五旬节那天哈，彼得讲道之后，那彼得讲道之后众人的感觉是怎样的呢？众人就觉得扎心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要怎样做呢？这就是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所以真正的道，神的道不是让人只是说讲得不错，乃是让人说主啊，那听了你的道，听了你的话之后，我当怎样行呢？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看到神的话仍然是活泼的，那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用顺服的心来听从主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是听给别人的，听给别人听的但是真正听从活泼的圣言，是先让神的话光照我们，不是我们去用神的话去照别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就是这样，我们会有选择性的读经，应许的经文我们很喜欢，悔改的经文我们可能就会跳过，安慰的经文呢我们会划线，那舍己的经文呢我们就沉默，关于祝福的经文我们背得很熟悉背得很熟但是关于背十字架的经文呢我们往往就不太想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神的话却迟迟的不行动， 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要饶恕，但是我们却继续的记恨；我们知道要诚实，但是却继续的妥协；我们知道要祷告，却继续的盲目；我们知道要重复，继续
爱他；
我们知道要对付罪，但是我们却继续对罪然后呢？
乜嘢冇
上嚟
到？
弟兄姐妹，活泼的圣言，是用来听从的。也就是说，圣经不是你摆在桌子上的东西，不是手机里的应用程序，不是主日才打开了宗教文本。圣经是神对他百姓活泼的声音。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的说，斯蒂凡说到说，摩西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就说神的话不是给摩西一个人私藏就好了，藏起来了啊，他自己一个人留着，而是传给百姓，传给我们。今天我们也是，神的话赐给教会，不是只是给传道人去预备讲章用的，不是给这个小组长带领查经用的，而是给每个属神的人，每个神的儿女，让我们因着神的话，我们被教训，被督责，被归正，被学院。所以我们也看到信徒生命的更新要从重新听从神的话开始。所以这是我们生命更新的非常关键的步骤，就是我们要重新听从神的话作为一个开始。那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在神面前审查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最近是不是有一段神的话我们已经听见了，但是呢我们却没有顺服。我们最近是不是有一个罪，神的话已经指出来了，但是我们还在拖延。我们最近是不是有一个决定，那你不是问说主啊你怎么说啊，你的心意是什么，而是问说我喜欢什么，我要做什么样的决定，不管主怎么说啊，我喜欢是什么我就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最近是否在读经啊，却只是读过却没有让神的话来读你呢？读过就过了，但是没有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用神的话来引领我们，用神的话来激励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神赐下活泼的圣言，不是为了增加宗教知识，乃是为了呼召我们听从基督。所以我们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要听见主的话，我们也要听从主的话。我们不只是明白主的话，我们也要活出主的话。我们不只要用主的话去教导别人，我们也要用主的话来更新我们自己。我们来看第二点，弃绝心中的偶像。那三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祖宗很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哇，这些经文非常的沉重啊！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的当时的人的身体已经出来埃及，但是呢，心是怎么样？还在埃及。他们脚已经走在旷野，但心还留在奴役之地。他们看见了红海分开，吃过了天上的玛纳，喝过磐石的出来的水，但是仍然想着要回去。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属灵生命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已经离开了旧的生活的那个环境，但是我们的心还恋慕旧生活的那个滋味。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身份是什么呢？不是主人，他们是奴隶，他们受苦叹息哀求。那么神听见他们的呼声，就差遣摩西去拯救他们。可是当旷野道路艰难，摩西上山迟迟还未下来的时候，他们心中对埃及的怀念就浮出来了。这就是人的心肠， 人常常会忘记罪曾经是怎样的辖制自己，那忘记了，却纪念呢，却记得罪曾经给过自己有一点短暂的甜头，所以以色列人就忘记在埃及啊这个被鞭打所受的苦，他们却想念埃及的这个肉锅哈，他们忘记做奴役哈，那是所受的苦，却想念啊那个在埃及的时候那一点点的安全感，所以他们就对亚伦说什么呢？你且为我们造一些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啊，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哇，这里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他们等不及神的事情。当摩西在山上，神正在赐律法，但百姓在山下焦躁不安。你会发现，等待中的人最容易显出真实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信神，是不愿意等待神。神若迟延呢，我们就会自己造出一个替代品，自己来想出一个方法来。神若沉默呢，我们就要找出一个能看得见、能摸得着、能控制的东西。他们等不及神的时间。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想要一个可以控制的神。真正的神是圣洁的，是掌权的，是不能被人所操控的、操纵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这个金牛犊啊，就是人手所造的，是可以摆在那里的，人可以抬着走的，是可以按照人的需要来定义的。你会发现，人不喜欢顺服那位看不见却掌权的神，人喜欢什么呢？喜欢制造一个看得见啊却听命于人的这样的一个偶像。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造了一个什么呢？造了一个牛犊。那然后呢，又拿这个祭物献给那像啊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我们看到他们表面敬拜，实际上是在庆祝自己的作品。他们啊，不是因神欢喜，而是因为自己手中的工作欢喜。所以这也是偶像崇拜的核心，就是偶像看起来是人在拜神，其实呢，你发现很多时候是人在拜自己。那当我们结合在出埃及记32章的经文，你看到讲到他们造的金牛犊，你看亚伦甚至说什么呢？他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你看很有意思啊，他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他们已经造了一个金牛犊出来，但是他们说向耶和华守节。那么也就是说，金牛犊的这个事件啊，他不一定是完全公开的说我不要耶和华的。那亚伦还说明日向耶和华守节。那而是说可能用耶和华的名来敬拜自己所造出来的像，这是更可怕的。因为最危险的偶像不一定是公开反对神的东西，而是披着敬虔的外衣却取代神地位的东西，那就是最危险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的偶像不一定是金牛犊，我就是今天不会，可能很少有人会在家里，基本不会有人铸一个像啊，然后向他来烧香。但是你发现人的心仍然会造偶像。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就是任何取代神啊，然后决定喜乐，决定你喜乐和痛苦的东西，那定义你安全感的东西，它可能本身不是坏的东西，但是当他取代神的位置，那就成了偶像。所以你们发现钱财可以是偶像，对吧？你们圣经告诉我们钱啊，贪财啊，除了不是因为钱财本身行恶，而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可能是为了钱可以牺牲诚实、家庭、敬拜、良心，那么钱就成了我的神。事业可以是偶像，那工作是神给人的责任，但是 当成功定义我们的价值，当职位决定我们的喜乐，当我们为了升迁可以冷落神、忽略家人、践踏别人，那么这个事业就成了我们的尽头路。所以你看到金钱、事业啊，甚至孩子，都可以是我们的偶像。那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但是如果父母把孩子的成绩、前途、成就当作啊自己啊极为看重的，那甚至把所有的盼望都压在孩子身上，甚至为了孩子可以违背神的话，那么孩子成为心中的偶像。那更进一步，服侍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听起来很奇怪啊，但是真的，一个人可以为主忙碌，那却不是为着主自己。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没有看到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啊？马大服侍是好的，但是主耶稣提醒他说什么？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那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反而得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有时候服侍也可以成为一个偶像。那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关于偶像的例子。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事实的基甸啊，那他本是神兴起的啊一个很伟大的事实，但他后来呢却做了以弗德啊，以色列人就拜那个以弗德，那就成为网络。你看到西西家王啊，他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原本是被神所使用的记号，但是后来呢却被百姓来烧香敬拜。所以你看到什么呢？就是曾经被神使用的东西也可能被人变成偶像。所以神给我们恩典，如果被我们抓住不放，代替了赐恩的神，就会变成偶像。所以42节说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只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啊。那神的审判，你会发现看到有时不是立刻降火，而是任凭人照自己所爱的所愿意走的路去走。就像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到，说神任凭他们。所以当人坚持不要神的时候，那神有的时候就任凭人啊，这个肠道离开他的苦果是怎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最可怕的光景不一定是遇到困难，而是什么呢？是犯罪却没有责备，偏离却没有管教，心硬却仍然自以为平安。所以神的管教有的时候是恩典，因为他还在追求我们，而神的沉默和任凭才是最可怕的。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再往下圣经告诉我们说哈，这里继续说你们抬着魔咒的帐幕和离开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啊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拜偶像啊，他们的偶像崇拜不是偶然间的一次失败，而是长期的这个心病。所以金庸读所只是显出来的外在的一个症状，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心归向埃及。所以这一段的重点不是说以色列人是啊怎么糟糕，而是我们说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是否也会归向埃及。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就是当神的话和我的欲望冲突的时候，那我听谁呢？那么当神迟迟没有照我的时间回应时，我是否自己造一个替代品？当我失去某样东西就活不下去，没有喜乐，不能敬拜的时候，那么那个东西是否已经成了我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不只是说主啊， 赦免我外在的行为，也要说主啊，光照我里面的归向。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心的问题，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脚在哪里，而是他们的心在哪里。所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身在旷野，心在埃及，人在教会，心却在世界，口唱赞美诗，我们心里面却爱偶像，我们手里拿着圣经，我们心里面却抗拒神。这就是斯提凡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看到说真实的信仰必须对付心中的偶像。所以不是只问我有没有来聚会，而是要问我敬拜谁不是只问我有没有读圣经，而是要问我我们是不是真的是顺服神，而不只是问我说有没有服侍，而是要问说我服侍中是不是仍然爱自己，不是问我有没有离开明显的罪，而是要问我的心是否还恋慕埃及。所以我们盼望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显明我们心中的金牛犊，凡是取代主的我们求主拆毁，凡是辖制我们的我们求主释放，凡是让我们的心归向埃及的，我们求主能够带我们回转。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就是献上真实的敬拜。那么这一段呢，就让我们看到斯提凡从旷野的偶像转到会幕和圣殿。所以44节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访会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着的样式做的。所以访会的帐幕，那也可以理解为见证的帐幕啊。那这个帐幕的会幕就是神吩咐摩西所建造的。那么这个建造是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来造的，也就是说会幕不是人发明出来的，人想象出来的，而是神的安排，神的启示，神告诉吩咐摩西怎样去建造的，是神的安排，是神愿意在他百姓当中来显明他的来显明他与百姓同在。所以我们看到第45节往下就给我们讲到，说是他们的祖宗同约书亚把帐幕带进城作为业之地那其实在第46节也说到，说大卫在神面前蒙恩好，愿意为神预备居所。那么47节呢也说，所罗门为神来建造殿宇。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是什么呢，就是斯提凡他承认以色列历史中的会幕和圣殿的地位，他不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也不是反对这个简单去反对一切外在形式的一个人。那我们看48节就突然来了一个转折，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所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说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看到斯提凡，他其实他不是说会幕没有意义，也不是说圣殿从来没有被神所使用。那么在旧约当中，神确实许可所罗门建圣殿，所罗门这个献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圣殿。但是我们看斯提凡指出的是什么呢？如果圣殿被人当作控制神、垄断神替代顺服神的工具，那么就已经偏离了敬拜的真意。所以斯提凡在公会面前的讲论特别讲到圣殿，所以他就引用以赛亚书第66章这里的经文说，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所以这种想法这个成为当时宗教领袖无法接受的。 但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圣殿，而在于说人是否把圣殿当作神自己，是否把圣殿当作神自己。所罗门自己献殿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也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建的这殿呢？所以所罗门知道圣殿再辉煌也不能容纳神，圣殿是敬拜的地方，不是囚禁神的盒子，是指向神同在的记号，不是替代神自己的偶像。所以我们看到神所看顾的不是宏伟建筑本身，而是虚心痛悔的因着神的话而战兢的人。这也是以赛亚书66章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说，真实敬拜的核心不是地点有多宏伟，不是音乐多感人，不是人有多热人数多么热闹，而是人是否在神面前谦卑悔改来敬畏他的话。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撒玛利亚妇人问的是地点是在这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那主耶稣回答的是说，父要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所以当年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也说，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么这跟司机版的信息是相互相互呼应的也就是说，神不是地方的神，不是被建筑限制他不靠人的供应来维持存在的，他是创造主，是赐人生命气息给万人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一呢，我们要珍惜教会的聚集，但不可把聚会形式当作敬拜本身。那我们说主日崇拜很重要，我们教会生活很重要，圣礼也很重要，讲道也很重要，诗歌也很重要。那我们不是轻看外在的秩序外在的程序，但是如果外在的秩序若没有真实的心，那就会变成空壳。那说我们一个人可以准时参加崇拜，但是我们的心不敬畏神，也可能会有这种状态，心不是敬畏神的。我们可以唱很美的诗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顺服神。我们可以听很多的讲道，但是可能我们却不肯悔改。我们可以参与圣餐，但是我们却不愿与弟兄姐妹和好。我们可以奉献金钱，但是我们却不肯把自己献上。所以神要的不只是我们的嘴唇，神要的是我们这颗心。那么第二呢，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使用神所赐的资源，但不可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大家还记得第41节里面说吗？以色列人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第48节说，至高者不住人的手所造的。所以这里有个呼应是什么呢？就是当人太迷恋自己手中工作的时候，那么就很容易忘记那位创造万有的神。他说比如说一个教堂建得很好，建筑很好，那我们若是因为建筑而骄傲，那么就很危险。那如果一个教会它的事工发展得很好，但是呢我们若是因为这个规模我们自夸，那么就很危险了。所以真实的敬拜不是否定人手的工作，而是让人手的工作降服在神的荣耀之下。我们可以用最好的音乐敬拜神，但是不能拜音乐。我们可以用最好的建筑去服侍神，但不能拜建筑。我们可以用最好的恩赐服侍神，但不能 百恩赐，我们可以用最好的传统承载信仰，但是我们不能拜传统。那么我们还要学习到什么呢？真实的敬拜，我们必须以基督为中心。旧约会幕和圣殿最终都指向基督了。你们约翰福音啊，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这个住呢，就有支搭帐篷的意思。所以神真正的同在，不是最终停留在一个建筑里面，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这约翰解释说：“说耶稣说这，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的。那么真正的圣殿是基督他自己，借着他的死和复活，让我们得以亲近神。”但希伯来书说：“他说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啊，过去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如今信徒因着基督，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随时来到神的面前，这不是因为我们配合的，而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说，真实敬拜不是靠地点，不是靠资格，不是靠传统，啊，不是靠人的功劳，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离开基督，再宏伟的圣殿也是空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再简单的祷告也会蒙天父的悦纳。同时我们也看到说，真实敬拜必须成为生活的现象。那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说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敬拜不是主日啊一两个小时的活动，敬拜乃是整个人生向神来降服。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家里如何去对待你的配偶，这个是敬拜。你在公司里面如何诚实工作，这个是敬拜。你在压力中是否信靠神，是敬拜。你在受委屈时是否愿意饶恕，这是敬拜。你在金钱上是否尊主为大，这是敬拜。你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是否敬畏神，是敬拜。你在服事中是否隐藏自己高举基督，也是敬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敬拜的核心是什么呢？不是让神配合我，乃是我降服神。不是把神放进我的计划，而是把我的人生交在神手中。不是我利用神得到我想要得的，而是我因神配合，我把自己献给他。所以我们看到斯提凡站在公会面前，我们看到他没有圣殿中的祭坛，没有宗教领袖的认可，没有安全的环境，甚至我们说他可能马上就要失去生命，但他在神面前是真实敬拜的人，因为他敬畏神过于敬畏人，顺服基督过于保全自己，忠于真理过于讨好听众。因此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后面，他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是一幅何等荣耀的画面。人手所造的圣殿不能限制神，宗教领袖的审判不能拦阻天开，使徒也不能夺去斯提凡在基督里面的盼望。真正敬拜神的人可以被地上的人拒绝，但却被天上的主所接纳。所以我们说，真实的敬拜 是因神的话而战惊，因基督而尽信，因恩典而献上我们的全人。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是，我们的敬拜是否只停留在主日？我们是否用宗教形式代替真实顺服？我们是否在教会里敬虔，在家里却不敬虔？我们是否唱我愿意降服，却在实际生活中坚持自己的主权？所以弟兄姐妹，神所寻找的不是只有漂亮外表的敬拜者，而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神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他话而战兢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活泼的圣言，真实的敬拜。我们看到听从活泼的圣言，那神已经说话，神的话是活泼的。摩西指向基督，圣经见证基督。所以我们不能只拥有圣经，不能只研究圣经，也不能只听到我们要听从主，要听从主的话。我们拒绝心中的偶像。所以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宗教，而是他们的心归向埃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求主来光照我们，是什么正在取代神，是什么正在掌控我们的喜乐，是什么让我宁可违背神，你不愿意去失去它。求主拆毁我们的金牛犊，我们要献上真实的敬拜，因为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不是我们可以操控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却因基督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他要我们的心，要我们的顺服，要我们整个人生都来成为活祭献在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主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因为今天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更会聚会而是更真实的敬拜。我们不只是更熟悉圣经，而是更顺服神的话。不只是离开外面的罪，而是心里不再归向埃及。我们也盼望主的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听从神的话了。我们可能还在听到，但是我们却很少悔改。我们仍然在读神的圣读圣经，读神的话，但是我们却很少顺服。盼望主今天来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也盼望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偶像可能是钱财，可能是面子，可能是成功，可能是孩子，可能是舒适安逸甚至可能是服侍当中的自我等等。弟兄姐妹，今天主不是要羞辱我们，主是要释放我们。所以也许今天主在提醒我们说，我那这个敬拜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我们外在还在继续，但是我们的心却冷淡。那么今天盼望主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让我们不再像当年的百姓，有活泼的圣言却不听，有神的恩典却心却归向埃及，有圣殿形式却失去真实的敬拜。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来重新归向神。最后我们用这个祷告词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说，主啊，感谢你赐下活泼的圣言，求你赦免我们许多时候听见却不顺服，明白却不行动，熟悉真理却不降服真理。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心中的偶像，显明我们里面仍然归向埃及的地方。凡取代你的求你拆毁，凡辖制我们的求你释放。主啊，你也请你更新我们的敬拜，使我们不止在口里亲近你，更在心里敬畏你；不止在教会敬拜你，更在生活中献上自己。 愿我们因基督来到你面前，从虚心痛悔，因你的话而产生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